文太师兵伐西岐，在南门外安了营了。姜子牙率满营众将登城楼观看人家安营的方法。哎，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，文太师派人下书，哦，让他进来。姜子牙看完了点点头，请问贵使者叫什么名？邓忠啊。邓将军，原书退回，请你上赴文太师，信我看过了，意思我明白，三日之后在南门外会战，有话等见面再说。我告诉你姜子牙，你可好好琢磨着，我们文太师不比魔家四将，也不比张桂芳和风林，更不能跟曹田曹雷比，你可别错打了算盘，祸到临头虎为之晚矣。说着气呼呼转身就走。他刚走到院里，讹诈就把他撵上了。本来讹诈就憋着气儿呢，一看这小子这么专横，这气儿就更大了。站着等等，邓忠一回头，什么事儿？
什么事儿？我有你这么下书的吗？这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这不是你们商汤，这是西岐，那是我们丞相。你瞅瞅你这个样，摇头晃屁股，简直都没人了。今天本公子叫你知道知道，西岐不是没有英雄好汉，招打啊！啪！给邓忠就来了个嘴巴，那邓忠能干吗？一把把讹诈抓住，两个人在院里就打在一块儿了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金吒、木吒一看呀，兄弟要吃亏，两人往上一闯，抓住邓忠，哥仨揍一个。杨戬、黄天化也出来了。你看这黄天化那心肠非常热，虽然出事日子不久，跟讹诈他们处得非常好，那小哥们伸手他能不管吗？黄天化也伸了手了。杨戬心眼多，表面拉仗，食指向着哪吒，哎，别这快猜，快别打，说别打，他把邓忠俩胳膊给抓住了，说什么不撒手了，那哥四个随便揍，把邓忠揍得爹妈直叫，帽子也掉了，眼眶子也青了。姜子牙听院里一阵大乱，不知什么事儿，命人探听，后来才知道姜子牙是冲冲大怒，心说这还了得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破坏这规矩，赶紧传令制止。这哥几个才撒了手，讹诈那脸上除了叫他挠了一下子之外，别的地方没受伤，可邓忠就不然了，把腿也揍瘸了，鼻子也出了血了，眼眶子也青了，好像没散了架子。姜子牙叫武成王黄飞虎好一顿安慰，这把他送出西岐。和邓忠气的，小兔崽子们，你们等着，三日之后有账算，回去禀报太师。讹诈大伙这个乐呀，总算出了口气，不然的话非憋死不可。书说简短，三天的功夫一转眼到了，姜子牙在南门外亮了全队。临出兵的时候，姜子牙有严令，队伍一定要整齐，盔甲一定要明亮，而且大伙要做好准备，今天这场战斗不比寻常，大伙心里都有数啊，因此人人紧张，连空气都显得紧张，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。姜子牙胯下压旗四不像，怀中抱着打神鞭， 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，就见对面炮响了九声，太师文仲胯下压骑莫麒麟就来到梁军阵。再看文仲头戴凤翅金冠，二龙斗宝黄金抹勒，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，上扣金钉，身上穿九吞八炸麒麟宝甲，外罩杏黄缎的征袍，腰杀石满宝带，胯下压骑莫麒麟，怀中抱着一对雌雄金鞭，真是杀气腾腾，威风凛凛。姜子牙呀，光听过文太师的名，还真就没见过面，今儿个是第一次看罢多时，暗挑大指，罢了，文仲不愧是英雄也。姜子牙想罢，把四不像一拍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两军阵，冲着文仲一抱拳，对面是文太师吗？江上有礼了。真君，文太师把莫麒麟带住，手分双鞭往对面观瞧，一瞅四不像上坐着个老头，鬓发洁白，跟三冬雪九秋霜相似，连那眼眉都是白的了，但是红扑扑的脸膛，通红的嘴唇，大耳朝怀，精神可十足啊，怀抱一把木鞭，身穿道袍，在两军阵前端坐，稳如泰山一般，一看就知道是姜子牙了。老太师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，呆，老夫正是文仲，你可是妖人江上文臣。太师您算说对了，正是老朽。太师啊，不在朝歌享福，千里迢迢挥兵西进，所谓何故啊？啊，姜子牙，你是装糊涂啊，你是跟我打哑谜，难道我为什么发兵你不清楚吗？就即使你装糊涂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姜子牙，听说你自幼到昆仑学道，元始天尊是你的老师，你都学的什么道？人情道理三纲五常你懂不懂？子牙一乐，太师说的哪里话来，我怎么不懂啊？莫非我有什么过错不成？当然是有，别的不说，你犯了三条大罪。哦，请到吉祥。姜子牙，你听着，这头一条，你跟姬发狼狈为奸，自立武王，目无天子，兴兵作乱，大逆不道啊！此期头一大罪也。第二，招降纳叛，结党营私，把国家的要犯黄飞虎一家你收留了，诚心跟天子作对，七罪二也。国家派人兴师问罪，你竟敢以小反上，斩杀国家的命官，七罪三也。你还大言不惭说你没罪，这做什么解释？本太师三日前命邓忠投书，已经仁至义尽，言下之意劝你悔悟，你不但不听，纵容讹诈等人打了我的天使，今日又发兵拒敌，真是罪上 假罪。姜子牙听完了，笑得点点头。太师啊，你有来言，我有据语；你有一告，我有一诉啊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认为我犯了三条大罪，我认为我做了三件好事啊。哦，你且讲来。太师荣禀，我家二公子姬发自立武王。我说这合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父亲是文王，子媳父职有何不可呢？文王也是王，武王也是王，当儿子的继承老子的封号有何不可？再者一说，我们已经情旨定夺，天子下明诏，已经名正言顺加封为武王了，这怎么能说自立封号呢？从这一点上怎么能就加罪说是反叛呢？看来与理不合，这叫强词夺理。这第二，武成王黄飞虎深受纣王之害，被他逼得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，如今投靠了西岐，我们把他收留了，这又有什么不对呢？难道非把人逼死不可吗？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良禽摘木而栖，贤臣宅主而师啊。大将保的是明主，尊鸟登的是高枝。我们不但收了黄飞虎，凡是到西岐来的人，我们一概都不拒绝。这第三点，您老说我们背叛朝廷，如何斩杀朝廷大将，这更没有道理。老太师，你说西岐造反，西岐占没占朝歌一寸土地？没有吧？都是你们雷次三番进兵来兵发西岐，你们自己找死啊！这笔账要算，应当跟你们自己算，怎么能把罪名加到我们头上？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，老太师带着30万精兵讨伐西岐，美其名曰兴师问罪。我们没罪，你问什么呢？要说别人来嘛，还有情可原，唯独你文仲亲自提兵，也不分好坏。老太师啊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轻举妄动，不以耻乎？后边这几句话说的可够厉害的，老太师那脸腾就红了。姜子牙呀，我没工夫跟你道口。他往旁边一看，正看着武成王黄飞虎用金鞭一指，叛国的逆贼黄飞虎，你还不过来受死吗？黄飞虎早就忍无可忍，一看指到自己头上了，赶紧催开五色神牛，来到两军阵前，带住神牛，把金枪一横，太师，末将在此，黄飞虎啊，难道说你还不服气吗？天下的人谁不知道，你们皇室一门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这些都从哪儿来的？还不是天子加恩于你们吗？你们吃着天子，喝着天子，反过头来还要反对天子，良心何在呀？黄飞虎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本太师此次提兵就是跟你算账来的，你拿那个来吧。说着话抡鞭便打。 黄飞虎把神牛往旁边一带，用枪把金鞭架住，嘎嘎嘎，妈，文太师，你这是鼻涕哑巴说话呀？我黄飞虎为什么反对天子？你明白不明白？如果这个事情要轮到你的头上，你该当如何？纣王昏君无道，枉披人皮呀，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我没有办法才到了西岐的。你们张嘴说我忘恩，闭口说我负义，我黄飞虎不服气儿啊！方才江丞相说的明白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。文仲啊，当初我认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最主持公道，今日一见，这都是谣传呐、啊！闹了半天，你是个是非不辨的势利小人。黄某今日与你决一死战。黄飞虎也急了，颤枪便扎。正在这时，在文太师背后的大将邓忠哇哇暴叫，催马抡斧子，跟黄飞虎站在一处。在文太师背后还有张姐、陶成呢，他们都是心投降的。这俩小子一看这场大战绝不寻常啊，可不能让我邓大哥吃了亏呀、啊，干脆给他帮帮忙。二马齐出，枪剑并举，来帮着邓忠。三个人要会斗黄飞虎。正在这时，在姜子牙背后，大将南宫科、武吉双马飞出，把张杰和陶成给敌住。六员大将打了三对儿，姜子牙吩咐一声：“扫火！”咕，两旁的军兵是摇旗助战，不住的叫喊。六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文太师一看，我别闲着，趁此机会，我捉拿姜子牙吧。他催开莫麒麟，是直奔江上。可姜子牙今儿还来劲儿了，把掌中打神鞭晃开，亲自接战，跟文太师斗在一处。这才叫神仙士卒呢。那位说姜子牙会打吗？哎，也会点，不那么精。这些年在西岐啊，也没白待着，平日抽空也打拳踢腿，别看八十多岁老头了，十八般兵刃也学了几下了，要不怎么领兵啊？姜子牙亲自动手，这还头一次。不管他胜与败，他这么一带头，手下的将官是士气大增啊。讹诈、金吒、木吒嗷一嗓子，哥三个冲出来，把文太师就给逼住。再加上姜子牙，四个人打一个。文太师一看，好啊！哎呦，这仨小伙子，一个蹬着风火轮，两个在部下，手中使着三般兵刃，气度不俗。心说罢了，难怪姜子牙成精啊！手底下真有了不起的战将，看来今天还真得动点真功夫，不然的话就难以取胜。打着打着，文太师一想，算了，我何不用左道旁门之术让他们全军覆没呀？文太师打定主意，虚晃一鞭，白麒麟变斗，把掌中雌雄双鞭往空中一举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要鞭打姜子牙。